好，我们再这个学一个小时啊。所以佛法说起来啊，说刚才说大道至简，说起来一句话很简单，一切如梦，梦醒了就见真实了。但是他这个叫大道高深在哪儿呢？就是这句话不好理解，你要下很大功夫，要解决很多疑问，都搞清楚了，你才能够相信，这佛是真愚者、实愚者，不妄愚者，不二愚者，这就是说的大实话，一点不玄乎。我们再来接着学，你看佛说的是不是大实话？好像那个一开始人们看那个经都说，这佛说的这太夸张了，这个那就是什么呀？那就是没看懂，没看懂。你要是看懂了，都是大实话。我们下边就看这个夸张不夸张啊？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先解释这句啊。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刚才我们讲了，三千大千世界是四十亿个我们这样的世界，这么大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这个每一个是小世界呀，有一个须弥山。我们这个小世界是四大洲，就是我们是南赡部洲，不是还有三个洲吗？我说那个是肉眼看不见，天眼能看见的。这四个洲呢，围着一个中间是须弥山，这个须弥山也是天眼才能看到的。所以现在有好多学物理的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，什么那都是弄叫大的范围弄错了，肉眼看不见须弥山，那是天眼才看见的。你不要拿肉眼这个去猜什么银河系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什么，那整个差了大路数了。这个须弥山是什么样的呢？两头大，中间小，中间是水平面，下边呢水下越来越大，出了水面也往上也越来越大，到最后上边是个平顶山，平顶山是第二层天，倒立天，就是那个地势天住在那儿。在这个平顶上呢，地势住在正中间一个大宫殿，然后四面八方呢分八个区，就跟我们这东城区西城区，它分八个区，每个区呢又分这个四个好像小地方，这样的话呢四八三十二个单位吧，加上中间的地势天，所以呢是三十三天这么出来的。倒立天平面他们分三十三个单位，三十三个区，这叫三十三天。所以三十三天是第二层天分区。还有一个说法，二十八天是纵着，就是倒立天第二层天，四天王在那个须弥山的半山腰，四个大山头住四大天王，这是第一层天。一二往上，我们头上一共二十八层天，最高一层天叫飞翔飞飞翔天，那叫无色界，就是住在最上边四层的众生是没有物质身体的，只有思想，无色界没有物质，只有思想存在。然后中间色界呢，是虽然也有这个物质，但是那个物质已经很精细了啊，但是呢没有欲，所以叫色界，光有物质没有欲，就是他们不用吃饭，不用结婚，不用没有这些麻烦事儿，不用像我们天天就光这三顿饭弄得人烦得不得了，是吧？为这个吃饭人们受了多少委屈，受了多少罪。色界没有欲，没有欲干什么呀？禅悦为食，禅定当中舒服得很。再往下欲界，欲界是六层天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须弥山王，什么叫须弥山王呢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个小世界不是一个须弥山吗？这个各个小世界啊不是一样大的，众生福报不一样，那众生这个你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叫五浊恶世，这条件差了，条件差，有福报大的条件好。你像弥勒菩萨下到我们人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福报大，活八万多岁，那个时候那个人间啊就跟现在那个极乐世界那个 情况不，金沙铺地，哎，七堡这个围楼，那个条件都非常好，人的个子非常大，所以啊，这个福报不一样，这个世界大小不一样。什么叫须弥山王呢？就是须弥山里头大个的叫须弥山王，哎，比如说这一千个小世界里头，哎，这几个须弥山最多最大，那就叫须弥山王，就是最大个的须弥山。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啊，所有把那个最大个的须弥山都挑出来，怎么样啊？如是等七宝记，就是就像这么多相等的七宝，这么一大堆，就是说这个我这个用这个七宝啊，这个七宝量特别大，有人持用布施，有人就拿这么多的七宝啊来布施。这儿还没说其他这个五个译本，好多都译出来了。布施给谁啊？布施给诸佛，就是化身佛，哎，亲自布施给诸佛。这就省事了。实际上上边佛还问了，说这人功德大不大啊？那个谁就说甚多，福德，哎，功德非常大。注意下边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，以此般若，就是以这个金刚经，注意这个此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并不是就是指的金刚经。为什么呀？金刚经讲了个什么呀？讲了个如梦观。心经，般若心经讲什么呀？还是如梦观，是不是啊？他说观自在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是不是也是说你这五蕴就是梦啊？你照见五蕴空了就远离颠倒梦想，是不是说五蕴是梦啊？哎，都是这一个意思，都是如梦观。所以说以此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有人就说哎，就得是金刚经，不要那么死，他讲的都是这个五蕴皆空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的，这都叫般若经。哎，说你如果有人呢，这就是佛为了具体的说，你用这个金刚经，哎，般若经，实际上佛也没提这个此般若经，哎，就是般若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哪怕就是里头的一个颂的。哎，注意这个，首先说这个般若经啊，不是就是指的金刚经，因为什么呀？你金刚经说我这拿的是金刚经，这不叫受持，就是不叫真正的受持读诵。受持是指你接受这个经里的道理，持是指你拿着这个道理去读去诵，为他人说。哎，是你听懂了这个般若经里的道理，你拿着这个道理给别人讲，这个道理是说里头的那个法义正见，哎，这叫持，持着正见，接受正见，持着正见来读诵，这才叫受持读诵。不是说我拿的是金刚经，我就照着一个字儿字儿念，那个呀是表面上是受持读诵，哎，实际上你并没有受持此金刚经。哎，说你拿着这个金刚经，你接受这个道理，你给别人讲这个道理，讲这个正见，哪怕只讲了四句偈。说这个四句偈什么意思呢？表面上是指一个颂的，哎，印度这一首诗啊，这叫偈，叫颂。他这一首诗是什么呀？是八个音节一句，四句三十二个音节，这是他的。我们汉文里头的诗一般是七个音节一句，哎，五个音节一句，哎，五律七律，它是八个音节一句，它叫四句偈。注意，这是狭义的。它这个四句偈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呀？它这个偈呀，一个是狭义，就是指一首诗四句；广义一个经常用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指一段话的长度。哎，你比如说，他经常说这个什么什么论，他说五百颂。这个经叫五百颂什么什么经，这五百颂不是说这里头是五百个诗组成的，是说这个经的长度是五百颂。它这个颂的意思就是长度，什么长度呢？三十二个字节。当它作为一个长度来表示的时候呢，就不确切是三十二，就是表示三十二个左右的那么一段话。哎， 是作为长度单位。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讲这个文章长度啊？都是用页，是吧？说这个书多少页，古代说多少纸，是用页，因为中国人喜欢用书。印度人呢，他修行人呢，都是口口相传，不记文字，都是直接说，我背过老师说的话。他那个经，你看这个佛教也是这样，几百年都还没经，说不是集结了吗？集结就是什么呀？大家一起，由谁？阿难送这个经，送了之后别人提意见，说我记得佛是那么说的，大家商量，大后确定了，阿难再送一遍，大家都背过，是这样集结的。所以他那个说这个文章长度的时候，说《金刚经》有多长啊？他是用说有多少颂，这个颂是指32个字节左右为一颂，不是那么准确的。500颂，这是一个长度。说1000颂，几万颂来说文章长度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四句偈啊，不是指的说就是一首诗，而是指的哪怕你就是给别人讲了里头的一段话，一个道理。没有把讲全经，你就讲了一段话，比如说佛说这个佛说杀即非杀是名杀，你就讲了这么一段话，一段道理，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把这句话概括一下啊，说如果一个人呢，他看懂这个金刚经，看懂这个般若经了，他拿着这个金刚经自己读，这个受持刚才说了，你要看懂这个道理，拿着这个道理来读。哦，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切这个我要做如梦观。你这样才叫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也是说这个道理，不是你给他读一遍，你得解说这你看懂的这个道理，所以你得读懂，这才叫依此般若经，乃至四句偈也是说的道理，就是哪怕你只读懂了里头的一个道理。哪怕你给别人只说了一段话的道理，怎么样？于前福德1%，就是于前福德就是跟那个前边那个人的福德比较，前边那个福德怎么样啊？不是前边福德了，就是这个福德跟前边那个福德对比的话，这个福德分成100份，前边那个人不及他的一份功德大。注意，这就是怕吓着我们，先说个小的，你接着听。1000万亿份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，就是把这个读金刚经给别人讲金刚经这个人的功德分成1000万亿份乃至算术。什么叫算术？就是你能还能用数字表示，这叫算术，就是你能写多大的数吧。印度啊，数位有60位，这够大的吧？反正就是说，你能写出来的数字，你把这个读《金刚经》的这个人的功德就分那么大。譬喻是什么呢？说数字内太受限制了，你数位写完了，你没法写数字了，是吧？我用譬喻说，这个人的功德呀，就像大海，那个人的功德就像一滴水，这比喻的更邪乎。佛说呀，你用什么？用算术，用譬喻，你分成那么多的份儿，前边那个人的功德不能赶上他的一份儿。这是佛呀，怕我们不能接受真话，这都是说的方便说法。这里头的真话是什么？咱们来分析一下啊，真话是什么？首先说为什么这个后边这个人功德大，前边那个人不能比。因为前边这个人呢，他用多少七宝来供养诸佛，他跟什么呀？正见没有关系，跟如梦观没有关系，他全是福德，全他这个德的功德都是什么功德呀？是以后做好梦的果报。因为他是有相布施，不是三轮体空，不是如梦观。后边这个人呢，做的是如梦观，他看懂金刚经了，他听佛的话，他说应作如是观，我给你说法，我也是没说法，都是梦中众生，我度了多少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，他完全用如梦观来给别人解释金刚经，讲金刚经这个如梦观的道理， 这是什么呀？不但他听到他讲《金刚经》的人留下记忆，这都是真实的功德，都是法身种子，都是在朝成佛的路上前进，都是在朝梦醒的接近，从梦中醒来，真实的功德。一个人呢，没有一点真实功德，完全是好梦的果报，哎，是加强梦的果报，跟从梦中醒来跟修行没关系。哎，一个是真正的修行，哎，你学一句讲一句，哪怕讲给别人讲一个道理，双方都留下的是法身种子，都是正见种子，都是离你从梦中醒来又接近了一步，是真实功德。一个没有真实功德，一个有，一个是真实功德，他俩的关系实际上是什么呀？不可比，没不能比。一个没有，一个有，怎么比呀？你用什么算术譬喻？不存在那关系。说那为什么佛还要说百分不及一，还要怕我们听不懂，怕我们不接受？哎，先说前边那个工人功德啊也有少，哎，后边这人功德太大了，哎，有多大呀？那几乎就不能比，实际上就是不能比。哎，你听懂了《金刚经》如梦观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因为如果你不做如梦观，你的果报就是加强梦，哎，就是做好梦。哎，以后这个做好梦啊，有人老是做好梦也不错呀，错了。佛教对这个做好梦啊是很这个忌讳的。八难听不到佛法的八难，其中有叫什么地狱什么这个畜生，因为太苦学不了佛，龙盲暗哑是吧，还有一个什么呀叫长寿天，是八难之一。为什么呀？就刚才说的色界天，在这儿打坐禅定舒服得很，无色界啊，连身体都没有了，哎，非想非非想天。什么叫非想非非想？非想就是不是想，就是那个禅定啊已经微细到什么程度了，没有念头，你有一个念头就叫有想是吧，没念头，但是呢也没完全断掉想，就是那个念头不成个，那就叫什么呀，迷迷糊糊植物人状态。植物人实际上还有念头，那就是就跟植物人一样，冬眠一样。八万大劫，你说你舒服是很舒服，没有灾难没有烦恼是不是啊，用不着吃饭用不着上班，舒服很舒服，有什么用啊，白耽误功夫。八万大劫你听不到佛法，哎，舒服舒服舒服了啊，等着你这定力用完掉下来，重业先报，原来你造的那六道轮回业该怎么轮回怎么轮回，你说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佛把这个长寿天是作为八难之一。为什么呀？你修行不了，哎，所以佛教不赞成什么呀，脱离了智慧的修行。哎，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如果你没有智慧来指导他，行了，他连度都不叫，前五度啊就不叫度了。度是指你能从梦中醒来，我们说了梦叫此岸，醒来就叫到彼岸，照见五蕴皆空嘛，远离颠倒梦想，那叫到彼岸，到叫涅槃。你如果没有智慧，他跟从梦中醒来没有关系，你修的那布施就不叫度，就叫布施。般若波罗蜜，般若到彼岸，布施波罗蜜，哎，布施到彼岸，你这个布施得三轮体空的布施，如梦观的布施，它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，才能到彼岸。你广布施，大慈善家，没有如梦观，你到什么彼岸？你就在此岸折腾吧，是吧？长寿天，享你的福去吧，折腾去吧，没有用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前边这个人如果他没有智慧，不做如梦观，广布施，三轮不空，哎，实打实的布施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没有真实功德，是做好梦的果报，是加强梦的邪见。如果你看懂了《金刚经》，哎，你用如梦观来读它，来给别人讲， 哪怕你就讲了一段话，呵呵，讲了一个道理，你真是功德，前边那人没法跟你比。所以佛呀，不是说佛说话夸张，佛是怕吓着我们，还尽量的就是方便说，哎，尽量的缓和，对，尽量的方便说，哎，就跟那个说地狱情况似的。阿难说：“你跟我说呀。”佛说：“不能说。”说阿难说：“你说一说，这我们就不是那个就。”佛说：“我要真说呀，人听了就吓死了，就脑袋就炸了，就，哎，说我现在就这么随便简单说一说，就已经起到这个警告的作用了。”佛都是尽量，哎，所以这个你我们梦中凡夫这点知识啊，你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那太多了，哎，就光我们现在梦里头就我们有好多我们都不信，是吧？你看现在人好多很平常的神通，很平常的什么奇怪的事儿，鬼神的事儿都不信，啊，你说这个人这就是这个见识太窄了，嗯，轮回都不信，嗯，你叫他修行修什么行啊？所以现代人这就叫根性差，所以是末法。嗯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现在好理解了吧？你不要想说我佛说啊，我在度众生什么？佛那是最高智慧，早就没初地菩萨就已经没梦了，他看重他度众生是什么呀？是看着你的心里的梦，他用神通去。进去给你画一个化身假象去度你，他会，菩萨都不会有那个想法的，说哦我在度众生，他还知道有众生，不会吧？因为他没梦的，哎，所以他不会有这个想法。佛就更不会有这个想法了。这就好像说你天天在那个这个看电视，你会说我天天跟好多人在屋子里头折腾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就知道我就是一个人，屋里就你一个人，没别人。哎，所以佛看着我们心里那电视天天度众生，他还说我在这度众生什么，不会有这个想法，不会有这个错误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哎，实际上我们认为有的众生，有的房子，有的楼，没这些东西。哎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，是吧？如果真如来可以度众生的话，那如来成了什么了？成了梦中的凡夫了。哎，认为有人，不可能的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。哎，说如来什么时候说有我了？那个我们一读经第一个上来就是如是我闻，这是佛教给阿难的，是吧？阿难问说，佛说你这个入灭之后，我们说佛这么说过，那这别人不信，说怎么办啊？佛说你就在前边先说四个字，说如是我闻，就是像这样我听佛说的。有人说你啊，你说你是听佛说的，这就是听佛说的了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现在人根性差了呀，就这水平。在当时那个修行人，嘿，不要说佛说，就像一般的修行人，就像阿难他们，你让他说假话绝对不说的，这就做人的底线，是吧？现在人没底线了，现在在这天天研究怎么骗人，哎，谁骗人骗得厉害，觉得还挺有本事。那个时候那个修行人，哎，不要说修行人，你就在这个中国人，你再往前推，哎，再往前推，哎，你再往古代推，是吧？以信诚信为本，做人的根本，哎。所以我说我是这样听说听佛说的，那就是这样说，我不会说假话的，哎，所以呢放这四个字人们就信。如来说有我，哎，如是我闻，我是这样听说的，如来说过有我，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。如来说什么你不要把它理解成真有那个东西，如来只是什么呀，把它叫做那个东西，如来知道梦里没东西，记住这个句式，注意啊，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，哎，是名为我，只是叫做我，如来知道梦里没人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这说的大白话是吧？佛认为梦里没人，但是我们梦里的凡夫呢， 都以为有人。须菩提，凡夫者如来说则佛非凡夫，你看说一句提醒一句，里头提到了一个凡夫，本来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听明白了，说佛说有我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认为说如来真的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我，哎，但是呢梦里的人他以为有我，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了。佛，我们一般人想不到这个，佛立刻就提醒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因为佛刚才又说了一个凡夫之人以为有我，哎，说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，你别我一提凡夫你又说你看佛说了，哎，这个凡夫以为有我，你这句话又理解错了，为什么呀？忘了入梦关了。所以你记住这个修行的关键就是你记住 记住记不住，是这是梦，哎，你要说你记住这是梦了，说我怎么做入梦关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是你读心经金刚经学佛，越学越一学佛，你就感觉上你就知道这不是真的，就有这种感觉了，这就是入梦关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哎，忘就是学的少，哎，完全忘掉了，那就是学的少。你要是学的多了呀，让你忘都忘不了，你就老感觉我现在跟别人不一样了，我知道这是梦了，哎，你让我把这当真不可能的了，这就是入梦关，就是一种感觉。所以在这个老忘不了这是梦的这种感觉的情况下，你做什么都是正见，哎，所以佛这一步一步的提醒就是，哎，佛提到的名词不要把它当成真有那个东西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否？说不是刚才问过了，上半个金刚经也问过了，怎么又问呢？就是我们老忘。说金刚经说这么多字啊，大般若经说600卷，就说一个如梦观，就说这么一个道理，说那为什么说那么多呢？就是我们一个是不信，一个是老忘，哎，反正就是说，老是把这个梦中当真，所以佛就是啊，来回说。你说32相，你说其他事情一样的，就是提醒你做如梦观。哎，注意啊，佛问须菩提说，可以用32相观如来否？就是说能不能我一看，哎，32相，哎，这人是佛，这就是这意思。须菩提言，如是如是，以32相观如来。这个呀，我在这儿说明一下啊，其他5个译本全是跟其他回答一样，都是否也，哎，都是世尊否也，哎，是不可以32相观如来的，哎，其他译本都是那样。鸠摩罗什的译本里头呢，也是所有的问题全回答的对，就这一个问题回答错了。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啊，我这是猜测啊，应该是那个古代的那个本子呀，都是抄的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，都是抄的，这就是那个抄，哎，你这个你抄的量大了，这个就很可能出现这个丢字漏字啊，哎，就出现这个。你这个鸠摩罗什拿到这个本子，他也不敢怎么样，他也不敢改经，哎，他说这应该是不能32相啊，但是这本子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中国人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自己不随便啊，说这说的不对，我改个字，抄的时候我改一个，因为很可能你理解错了，你没看懂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可能性很大的。所以中国人是什么呀？我拿过来的本子是什么？一个字儿尽量抄准确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估计说，这儿啊可能是上个人抄错了，你在旁边小字儿注一下。你说我怀疑这儿啊丢了一个字儿。中国人这个习惯叫尊重字旨哈，这个很好的习惯。哎，就是经是什么样我就怎么译，因为万一是我理解错了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谁能说我的水平就能全都看懂了？哎，谁也不能那么这个那么狂妄。所以呢，我估计啊，是鸠摩罗什法师拿到的本子呀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这样译。但是从这个义理上不影响，哎，因为佛马上就讲出这个正见来了，哎，但是其他5个法师的译本全是，其他的就是从来没答错过，其他五个本子。这一个本子就这一处答错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落了一个字儿，应该是抄错了。 这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，你不要特别抠这个字儿，因为这个我们说过鸠摩罗什法师译啊，他汉语不太好，他是拿着翻本来讲，用汉语讲这一段的意思。中国的和尚那些大学士们呢，听他讲明白这段意思之后呢，用中文来写这段意思。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叫意译，意识的意，哎，译那个意思。所以他译的呀量最少，我把那个中国字儿比较简练嘛，哎，我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。所以你不要去抠这个说，这个句式是什么，不要抠那些，哎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可能是抄的，不管它了，就是义理上没有问题。佛说可以三，因为前边那个须菩提已经回答两三次了，是吧？问过两三次了，都回答的对，所以这个地方这样回答是不应该的。说可以三十二相观无如来没有啊？须菩提，不应该这样回答，应该用其他五个本子，就是说不可以三十二相，加个不字，哎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这跟前后义理都是一致的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则是如来。大白话吧，说如果要是用这个三十二相来找如来的话，那你看到转轮圣王那就成如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转轮圣王就是三十二相，不光转轮圣王，很多大福报的人都是三十二相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连那个佛的堂兄弟表兄弟们都有三没有三十二相，有三十一相。好像这个阿难就是缺这个白毫相，白毫相是最后一相，那是最聚所有功德成白毫相，他没有白毫相。所以你看这个道理都没有问题哈，是你要是用三十二相去找佛，行了，佛多了，转轮圣王也成佛了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哎，须菩提的理解也没有问题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个颂的呢，道理比较深。哎，好多人呢就不太好理解，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。整个《金刚经》讲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们这是梦，哎，里头没东西，这就是你解如来意。哎，你要是说梦里有东西，这就是邪见，就错了。用这个道理来看这个颂的就好理解了。若以色见我，色是颜色，哎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，我们眼睛除了颜色看不见别的。以什么叫以色见我呀？就是刚才说的，哎，我一看这个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好，我见着佛了。这个人说就说错了，是不是啊？错在哪儿？他认为梦里有东西，梦里有佛，梦里有我能见佛，梦里有颜色，全是错的，就没解《金刚经》的意。就不是佛法，不是佛法是什么？是外道邪见，认为梦里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这就是邪见，好理解吧？以音声求我，哎，就现在人念佛就是以音声求佛，是吧？哎，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这就是用音声求佛。说佛说了，这是人行邪道，你看跟谁说？你现在听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跟你讲如梦观，梦里没东西，你要是认为梦里有东西，行了，邪见，哎，不是佛法，这是听金刚经，在金刚经这么说。你给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你能这么说吗？那一说不能念佛了，好，他连你佛也不念了，那你把一个众生本来念佛号还至少怎么样，还跟佛结缘，是吧？还能修这个善根，还能那个慢慢修得好了，哎，说不定真的能往生，这还在学佛，哎，你去跟他说去，你就跟他一说这颂子，哎，他一听不能念了，你害了一个众生，哎，所以佛都是什么呀？应机说法，对什么样的人，你是那个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度他，哎，所以讲法呀，不能那个不管什么根性啊，我学了一个法啊，高深高妙，到处去说，说不定你就害人了。所以这儿你不能这个，就是佛现在是对什么呀？对发了菩提心的、发心成佛的、有善根的、能学 般若经的能学大乘法的人来讲这个道理，说谁要是用颜色，哎，用我看见的三十二相八支种好来找佛，找到了就说我见到佛了，这就说错了，哎，他不是忘了如梦观了。以音声求我，哎，说真的有阿弥陀佛，注意啊，这个我这也搞得也这个，因为现在耳朵里头听啊全是这个声音，咱们应该纠正过来，应该按照传承，按照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啊。这个以音声求我，咱们就用这个念佛来这个说音声求佛，他是把这个念佛法门啊，他是把我们这个世界当真实存在的，他也是把极乐世界当真实存在的，哎，这就是以音声求佛。但是这些众生呢，他有的连这个都不能接受，至少这些人能够接受说，哎，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能那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还是能接受念佛法。现在有好多人根本就不承认有极乐世界，哎，现在那个网上有很多讨论，根本不承认有六道，根本不承认有鬼神，根本不承认有神通，根本不就是肉眼看不见的都不承认，哎，所以啊，念佛的老太太比他们啊强多了，哎。有没有极乐世界，那多少人都到极乐世界了，而且还有从极乐世界又化身回来度众生的，是吧？有很多这样的法师。但是现在我们讲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这就是应声求佛，哎，这也是一个法门。在金刚经里头讲的怎么讲，为什么以应声求我是不对的呀？因为你把梦当真了，这就是邪见，哎，金刚经这要讲的道理深，般若经讲的道理深了，这就是邪见。说那这个没有这个世界，有没有极乐世界啊？极乐世界也是梦。说那真的没有吗？这看你谁说。你如果说是一个凡夫，我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你见的极乐世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梦，因为你没从梦中醒来。你要是一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到了极乐世界，他见的什么呀？就是众生心，他见的就是真的极乐世界。真的极乐世界在哪儿啊？在众生的心中，哎，在众生的心中，一切唯有心。所以啊，叫佛菩萨他在哪儿看到的都是真相，梦中众生看什么，看佛也是假象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梦中给你佛给你画的一个化身，一个视线，哎，所以呢，梦中的凡夫没从梦中醒来，没登初地以上的这个梦中凡夫啊，他往生到极乐还是梦，还是梦中见的，还是这个什么叫叫什么什么七宝所成，是吧？还是梦中的景象，哎，他是凡圣共居地，我们现在也是凡圣共居地啊，是不是啊？释迦牟尼佛是佛，是吧？哎，也是凡圣共居地，但是他建的那个娑婆世界跟我们建的就怎样就不一样，实际上他建的是三界唯有心，哎，但是他也能看见我们的梦，所以那个他曾经给阿难他们表演过哈，我让你们见见别的净土，哎，就能让他看到别的净土，实际上你就知道三界唯有心，心唯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所有心里的梦都是不存在的，哎，但是你可以做这个梦，哎，如果你念佛念得好，一心念佛，临终一心不乱，你下一个就是什么呀？做极乐世界的梦。说这两个梦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就是你在这儿呢没把握，几十年一死，你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众业先报。你要是到了极乐世界呢，无量寿，一生成佛，哎，当然不是说他一生就老在那儿，他还得化身回来度众生，那都是化身回来了，哎，就不一样了，就是不退转，所有的众生，不是所有的净土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呀？你只要升到一个佛的净土，佛给你一说法，说你现在善根多少，修到什么位了，你下边一步怎么修怎么修，你就按照他说的修，就不会退转，不管你现在修到什么位，哎，你不会退转，只是时间长短的这个区别了，就，哎，所以这个话呢，大家就好理解了吧？哎， 就是说如果你把梦中的佛当真，认为梦中有我，梦中有佛，我能看见佛，我能用声音念佛，这都是什么呀，忘了如梦观了，都是把梦中当真了，这就是加强梦的邪见了。加强梦是人生行邪道，你就走错道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没理解佛说的意思，你理解的是跟佛说的意思不一样的意思。你这样呢不能见如来，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，不能见真如来了。你直到梦里头有如来，你见了一个假如来，你说梦里有真如来，好，你这个是加强梦的，你就不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，你就不能见真如来了。你要是说我修如梦观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你一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能不能见如来啊？所有如来的心跟你都重合的，你想你能不能见如来？如来心里头有什么全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想你能不能见出来？当然理解上还有差别。你说我看见佛的心了，你看见你不一定懂。我们说一谛不知二谛，十谛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佛的境界。那是说理解看懂的意思。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，你看这人来了，你知道这人好人坏人，你知道心里怎么想啊，人心隔肚皮，就跟这意思似的。你能看见，但是你不一定能看懂。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指的这个看见。最后一个不能见如来，就是说你要是知道梦中是真，不做如梦观，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，不能见真如来。再强调一遍啊，这是《金刚经》讲的究竟的道理。不要给这个老太太去讲，你一音声求我是人性邪道，他对于他来说就是正道。为什么呀？他通过念佛，通过往生极乐，到那儿极乐呢，观音再给他讲心经，阿弥陀佛再给他讲般若经，他慢慢就懂得了这个啊，这是梦，我要到彼岸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能把他引到正道上的那个道也算是正道。就是该什么根性，该修什么法，修什么法。你不要这个就是影响别人。好，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说如果你这样想，说什么呢？如来并不是因为他具足了三十二相，所以他智慧最高，得到了这个最高的智慧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具足相没有那个东西，那就是佛的一个示现，一个假象，根本不存在那三十二相，所以他不可能以我得到了一个没有的东西我成佛了。不是说那他是以什么得的成的佛，得的最高智慧啊？以正确理解佛法的记忆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你只要是正确理解了佛说的真实意，你留下记忆，这就是正见种子、法身种子、清净种子，你就在转染成净。我们现在升起这个世界都是染污种子升起的，你熏回去如果还是染污种子，等于你没进步。你我学了一个小时的金刚经，我这一个小时是染污种子升起楼房，升起人，都是那个染污种子，结果我熏回去呢，说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熏的是正见，是清净种子，是破坏梦的清醒意识，那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增加了，你的慧命增加了，你的正见增加了，你离成佛越来越近了，这就是真实功德。所以你不能以梦中把梦中东西执实，你就得不了这个成不了佛了。不以具足相故，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相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被人误解的，就是说这个人呐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人要是邪了呀，他读正 正经也会他斜解是吧，因为他观点不对他也给你讲歪了。哎，说这个人要是正了呀，他读那个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能读正，为什么呀？他观点正，他一看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对，这不就成了正，说这个说错了，哎，应该是什么是正见，这不就读正了吗？所以好多人自己观点是错的，所以他读金刚经读什么经都读错，这地方就容易读错，就是这个说诸法断灭，这个整个句子就是说正见不说于法，不说断灭相，就是不说法会断灭，这是整个这一段话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啊就可以这个就是有误解了。我们先说误解啊，好多人就说你看看你看看，这梦里东西就是真实有的，哎，佛都金刚经说了，说菩萨于法不说断灭相，他不说这个东西没有，哎，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有。你看他把说把佛的意思解释成是佛说梦里什么都有，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会没有，这就是邪见解金刚经。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佛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在告诉你什么呀？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里头无所得，哎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哎，这个梦里头没有东西，全是空，无人无什么众生无寿者，一直在这么说。然后接着佛最后说什么呀？于法不说断灭相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前提是梦里根本就没法，所以佛呢于法不说断灭相，梦里根本就没有，佛突然说这个东西没了，那佛会那么说吗？是不是啊？这就叫正解。哎，佛一直在说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所以佛不会说这个东西便没有了。说诸法断灭相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呀？你先得有这个东西，你才能把它断掉，你才能把它灭掉，它有生才有灭，是吧？所以只要谁说这个东西没了，这个人就是邪见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前提是认为这个东西有过，这个东西有，现在怎么样啊？消灭了，变没了，这就是邪见，有生有灭。哎，所以啊，菩萨于法不说断灭相的意思是说，菩萨认为没梦中无法，没法可以断，没法可以灭，本来就是没有东西生起来，你怎么会有灭呢？你看《心经》跟这个讲的一样吧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是诸法空相，就是他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这一切法的空相是什么样的啊？不生不灭，没有法生出来，也没有法灭。哎，所以菩萨于法不说断灭相，是说根本就没有法生出来，没有法，你怎么会有法断掉，有法灭掉呢？哎，不生不灭。所以这个执着这个梦里，非要说梦里，当然非要说梦里东西有，这是我们凡夫的这个无始以来就是这么认为，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，但是是错的。哎，所以你用这个邪见呀来读金刚经，不要说读金刚经了，读什么经它都能这个就是读错。你比如说心经，心经观自在菩萨苦口婆心从头到尾给你说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十二因缘，无佛法，无这个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我才到涅槃，才远离颠倒梦想，说的这么清楚，我们去读心经的时候怎么读啊？这一切都不听，在心经里头非要找一个有字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多少无，说多少空，他都不管，非要在那个心经里头找有，心经里头有有字儿吗？一个有字儿都没有，找不着，找不着不行，我非要找，我看从哪个里头能给他拐出有字来，结果找找找，哎，找着了一句，找哪一句啊？说你看这个观音说呀，色即是空，这就是说色就是没有的，是吧？哎，你看后边这句，他说空就是色，哎，这空就是有， 观音说色就是空，那个色，观音眼里头色就是空，是吧？因为它是梦里的东西嘛，哎，色就是空。那反过来说，空的就是色嘛，这没有有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还是空是色？哎，他认为色有，他就说空就是色，空就是有。他把那个他认为色是有的那个他的那个邪见怎么样啊？给硬塞到心经里头了。听明白没有？心经里头一个有字都没有，一个一点有的意思都没有，他硬把他认为色是有，哎，他把这个色他认为有，这个他是一点都不怀疑，空就是色，他就说空就是有，那是把他的那个叫偷换概念，是不是？人家观音看见色就是什么呀？色就是空，观音眼里头什么都是空，是吧？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都是空，哎，十二因缘十八界十二处全是空，连里头的这个佛法里头的佛都是空，都是假象，里头有什么呀？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叫邪人呐、啊，读正经他就害自己，读不懂，为什么呀？不知不觉的他就把他的那个只有的邪见就掺和进去了，哎，色即是空他不管，哎，他就拿那个说空即是色，空就是有，在观音眼里头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色跟空在观音眼里头上没有区别，是画等号的，哎，观音一看色等于空，一看受想行识等于空，是吧？他说没有区别，画等号的。我们人呐、啊，硬把自己的那个只有邪见往经里头加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记住啊，佛不说诸法断灭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无法可断，无法可灭。哎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佛说梦里头有法，哎，这个法能断，这个法能灭，那是凡夫的，哎，这个把梦当真的人才会有那个想法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，说这不是说过了吗？《金刚经》说这个意思啊，说了六七次，哎，说这么老重复干什么呀？我们不这么看，我们老忘，我们不要说扭头就忘了，就在这听着就忘了，就跟刚才说，观音告诉你说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哎，还当着观音面了，就在那把那个色，哎，你看这是色成有了吧，就把那个色是有给换过来了，就给加进去了。所以佛呀，因为我们的邪见顽固，所以佛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讲一个如梦观，就讲了一个道理，所以好，佛经好懂。你看啊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哎，这个人没钱，有什么呀？有智慧，哎，他知道什么呀？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无我。注意这个一切法无我呀，也有人会误解。怎么着？小乘是三法印，大乘是一实相印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，把小乘的三法印拿过来当大乘法印，连大小乘都分不清。小乘法印里头第一个说呀，诸行无常，行是指的运动变化，就叫有为法，所以在那个有的经论里头直接就说一切有为法无常。哎，为什么小乘说一切法无常啊？因为小乘法呀是四个字概括，法有人无。小乘没说这个是梦，小乘没说这个五蕴没有，小乘说就是小乘认为五蕴有，这跟凡夫见是一样的。佛对小乘只说了一个佛法，什么呀？你虽然有五蕴，但是这五蕴里头没有灵魂，没有我，没有人我，就是梦里头没人。佛说了这么一个道理，你用小乘法呀、啊、很难理解，它这个方便说法很别扭，你用大乘法理解，梦里头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？也没有人，也没有物。佛给小乘只讲了一个梦里没人，没讲梦里没法，所以小乘法是法有人无，只讲了这么一点真理。所以他说诸行无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变化的，哎，没有永远不变的，只是第一承认诸法是有。注意第二句什么呀？诸法无我，就是虽然这一切有为法都会变化，但是这一切有为法里头啊没有我， 没有一个人我，所以这个我是指的人我，就是梦里没人，光有法。涅槃寂静，你人你不知道有我，八风吹不动，谁骂我我也不发火，谁夸我我也不高兴，心不动了，没烦恼了，这就叫涅槃。涅槃寂静，这是小乘法。大乘是一时相应，不一样了。什么呀？一个真实相为应。什么真实相？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全是无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梦中一切都是空，一个真实相，一时相应，这是大乘法。所以在这儿大乘法说了，菩萨呀，他知道一切法无我，这个无我呀就跟小乘的意思不一样了。小乘是无人我，这个里头啊，一切法无我，是法也没有我。说什么叫法也没有我呀？我是自己自身的意思，也叫自性的意思，就是自体自己这个意思。一切法无我，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，一切法没有自体，一切法没有自身，没有它本身。一切法要是没有它本身，你说那还有什么呀？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只剩下邪见了，是吧？桌子没桌子，板凳没板凳，地球没地球，人没人，一切法无没有自己，那有什么呀？就光有人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客观物质世界，有人有什么，就光剩下说了，光剩下邪见了，明白？所以大乘这个一切法无我，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无自己，一切法没有本身。就好像那个骗子骗你啊，我这有什么给你叫给你讲个汽车，你是怎么得奖了什么的，给你来回交什么这个费吧，交那个费吧，折腾半天是什么呀？这个汽车无自性，这个汽车没有本身。有什么呀？有汽车的照片，有汽车的证件，有汽车的那个什么，什么都除了它本身什么都有，给你发过来啊，这是什么牌的汽车啊，什么照片录像啊，奖金奖状什么，给你除了汽车本身什么都有，就是汽车没本身。一个东西要是没本身，你有照片有录像有什么有证书都怎么样，都是空，都没用了。所以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法都就全是空了。说没有它本身，那还有什么？就是说有这一切法的妄想，就光剩下人的说了。所以大乘法呀，一切法无我，跟小乘不一样。小乘诸法无我是说诸法有，诸法里头没有一个人，没有灵魂，没有一个不变的我。大乘呢，一切法无我是说一切法没自性，一切法没自己，那就是一切法空。注意，一个菩萨呢，满恒河沙世界七宝布施，若复有人，就是又有一个人，他知道一切法都是空，得成于忍。注意啊，什么叫得成于忍？这个忍，我们叫忍有两个理解吧，一个叫理悟，理上认，忍是认可，理上认可。比如说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一开始不信，后来想一想，这跟梦是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昨天晚上我做梦，梦见人，梦见房子，我以为是真的，结果一醒，房子也没有，人也没有。我现在跟梦看见的一样啊，也是有人有房子，是吧？你像现在看的跟梦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区别。所以呢，佛说的有可能这也真的是梦，有可能我从这个梦也能醒。我学佛吧，这就叫理上认可，叫理悟。叫理上认可。这个认可呢，还有一个是叫正，正道也叫认可，就是什么呀？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佛说五蕴皆空，结果我有一天打坐的时候突然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佛说的真的是五蕴真的没有啊，真的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真的是三界唯有心呐，即欢喜地， 这也叫忍，这叫什么呀？无生法忍。哎，就是证到了无生法。什么叫无生法？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。我们说这个生了那个生了，梦里头什么也没生出来过，哎，梦中一切都是空，这叫无生法。我们现在知道梦中无东西生出来啊，这个无生法呀叫理上认可，理上认可，等着你理上认可，积累积累种子，哎，够10%了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就叫正道，那就叫正道无生法忍，实正道无生法忍。所以这个忍呢，两个理解，一个理悟，一个正悟，哎，得成于忍就是正悟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初地菩萨了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成就了忍，那就是实证到了忍。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从意思上来说呀，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理上忍，也可以说得通，是不是啊？得成于忍，这个人他成就了什么呀？理悟，哎，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梦，我知道五蕴皆空。你因为什么呀？前边这个人是说有人知，哎，知道一切法无我，这是理悟，哎，得成于忍。这个忍呢，我们就用这个理悟来讲。哦，我觉得佛说的对，这个五蕴就是没有，这一切如梦。好，这个菩萨就胜前菩萨功德了，因为按照前边的比喻，他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接受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他能够给别人讲其中的一点道理，那就比前边强，是吧？根据这个来说，这个人呢就用前边理悟，哎，这个人我觉得一切法无我，哎，一切法这是空，行了，这个菩萨的功德就比前边那个功德大。须菩提，为什么呢？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为什么这个菩萨的功德比那个前边那个菩萨功德大呀？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个道理，说前边那个菩萨没有如梦观，哎，他的福报是梦中做好梦，哎，所以没有真实功德。后边这个呢，他熏成了正见种子，他是有真实功德，所以呢，前边那个菩萨没法比。佛说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佛说为什么呀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过，为什么？后边这个菩萨比前边那个菩萨功德大呀，因为这些菩萨呀不受福德，就是他认为我没有福德，我的修行布施，哎，没三轮体空的布施，如梦观的布施，持戒，没有持戒的人没有戒可持，哎，我是在梦中持戒，哎，我是为了修我的心持戒，在梦中修的六度万行都是什么呀？空，没有功德，无众生可度，哎，不受福德。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呢，没人没众生，哎，我是用这个梦的假象来干什么呀？修我的心，哎，为了降服我的心，我去修六度，我去布施。但是布施的同时呢，我要知道什么？实际上我一点东西都没布施，因为没我，也没有可布施的东西，也没有被布施的人，哎。所以这个菩萨因为他不受福德，他不知道梦中有东西，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菩萨的功德怎么样啊？比前边那个菩萨功德大，哎。所以你看，说来说去是不是就是讲一个如梦观，哎，你记住如梦观了，金刚经、心经、大般若经，所有的大乘经都能看懂。但是看唯识就要发展一步了，说如梦观，如梦观读唯识的时候，经过那个华严经上来，佛说什么呀？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哎，一切唯心造。说这怎么又唯有心识是真的了？一切都是心识造出来的了。你就得，这也是把如梦观扩展一下。你既然有梦，你就必然有一个能做会做梦的东西。你想，这是铁的逻辑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，梦会出来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必须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。什么做梦啊？我们都知道心做梦，哎，所以这个心是必然真实存在的，甭看我们现在看不到这心，哎，你逻辑上它也必须成立。所以呢，就是梦里头都没有，但是那个会做梦的心是一定有的。所以呢，还是用如梦观就能把这个心，三界唯有心，一切唯心造，梦里的东西一切都是心造出来的，他就能推出来这个叫唯识无境，哎， 如梦观扩展一下，就是虽然梦里都没有，但是你一定得有那个正在做梦的那个心，一定要有，否则的话怎么样啊，你连梦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连心也不说，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梦都不会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连想法都没有，你连感觉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你看须菩提就是慈悲，本来这个道理啊应该是能听懂了，但是须菩提知道好多人还没听懂，故意再问一句，说这菩萨怎么不受福德呀？佛说，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。你看说的多大白话，就是说你在这布施持戒，在这修六度忍辱，哎，你做的这个六度的福德呀不应贪着，不应该说我有布施我能持戒，哎，不应该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还是说什么呀，菩萨用如梦观去做福德，用如梦观去修行，哎，他知道这是空，度了众生也是没度，这样的菩萨，所以佛说这个菩萨啊不受福德，他虽然正在度众生，但是他知道我没众生可度，所以说他不受福德，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他就是真的福德了，就成了那个就是真的正见的记忆了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一不小心就回邪见去了，这是很正常。哎，人跟人说，哎，我今天去听佛说法去了，佛洗了洗脚，弄了点草一铺，哎，就坐在那儿了。好，就这么给别人一转述，成了什么了？成了邪见了，成了邪见了。哎，当然，如果说《金刚经》一开始就这么说的呀，但是《金刚经》是告诉你说，哎，佛洗了脚之后就讲什么呀？讲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哎，这就对头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说我看见如来走过来走过去了，哎，如来在那坐着，如来在那卧佛，哎，行了，这个人就不解我所说意，就忘了如梦观了，是吧？哎，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哎，说为什么说这个人他只要看见如来了，说如来走来走去了，他就没有听懂我说的话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佛说如来，什么叫如来啊？好像来了，哎，实际上没来，是谁好像来了？一个假象，一个化身像来了，好像是来了，谁没来啊？真身没来，哎，不是佛的本身。说佛的本身是什么呀？佛的本身就是他的法身，就是他那个心，他那个佛法的记忆。佛的法身叫什么身呢？叫自性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性，梦外真有的法都有自性。你要说佛梦外的佛也没自性，那佛也成空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佛都没了，真佛也没了。哎，记住，一个法有没有就看它有没有自性，这个法要是没自性，那就是有什么也没用了，这个法就是空。这个法要说它有，它一定有自性，一定得有它本身。哎，就跟我们找那个说什么叫假冒伪劣商品，哎，你它不是那个真身，不是真的那个东西，它做了一个假的东西，那就是没自性，哎，没本身，那就是假货。哎，有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他本身来了，他真身来了。所以啊，佛有真身，佛的真身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他的心全部都是圆满佛法的记忆，他就是圆满了法身，这个法身就叫他的自性身。什么叫自性身？就是他本身的身，他自己的身，哎，他本来的身，呵呵，自性身。所以有就得有自性，你呀，啊，是什么呀？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，但是你也有自性。什么自性啊？你的心就是你的本身，你那团记忆就是你的自性，就是你的自身。你的一切，就是说你修得好不好，全取决于什么呀？你的那个本身，你的记忆记了些什么东西，哎，那是你的本身。到这个有一些大乘经啊，佛为了鼓励我们，给我们这样来说，说 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梦里是没人的，哎。但是呢，你实际上有一，这叫小我假我，但是实际上你有一个真我大我在哪儿啊？在你的心中。谁成佛？你的那个真心，你的那个真我大我成佛。这个真我大我，你别想这个真我大我有脑袋有四肢，那就成了什么呀？成了错了，哎，那是小我假我，只要有相都是假的，哎，梦中这个相都是假的，真我无相。说你不是说有心吗？你想象不出那个相来。我现在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大圆球，什么，这都是用我们梦里的这个假象来比喻。实际上你从梦中一醒啊，根本就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它怎么会有圆，怎么会有什么颜色声音哈，哎，就是说梦外的真实境界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呢，佛没办法，又得告诉我们说我从梦中醒来了，我见到真实了。我们肯定要问，哪这真实是什么样子呀？佛怎么说呀？他见实证的那个境界他又没法说，说你也听不懂。佛没办法，怎么办呀？拿我们见到的三维空间，拿我们想象的时间，拿我们懂的语言，拿我们用的名词，给我们假，就是假安利一个梦外的真实境界，让你相信说你想，哎，佛说的这有道理啊，三界唯有心，心能做梦啊，梦里都没有，你相信佛说的对，然后你就熏这个说这是梦，我不要做这梦了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你就熏这个清醒种子，结果熏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醒了之后你就知道，你一看那个三界唯心哪儿是一个大圆球啊，哪儿是什么的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但是你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度一切苦，你没有五蕴这一切烦恼了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非常感谢佛骗了你。法华经里头是不是有这个比喻啊？说三界火宅，但是这众生不知道，还在这里头享乐了，就好像一个大宅子已经周围都着火了，几个孩子在那玩的，他们这小院没着火，玩的还很高兴。你要跟他说别玩了，赶紧这个跑出来吧，着了火了，他不信，在那玩的正高兴了。这个时候佛怎么办呀？我们众生就是这样，哎，不信佛说的话，佛这个时候就骗他，说什么呀？别玩那个了，大门外边三车，哎，一个牛车，一个鹿车，一个羊车，漂亮的不得了。这孩子们一听，撒腿就往外跑，哎，结果骗出去了，没三车。那个佛比喻说是个大白牛车，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没有三界火宅，没有着火这回事，让你解脱了三界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一下度一切苦厄。大白牛车比喻就是说让你见到真实了。所以这仨孩子呢，这个比喻就是说，虽然没三车，但是一看着大白牛车比那个好的多，哎，所以孩子们呢很高兴。佛实际上就是骗我们，说佛为什么骗，根本说实话行吗？说实话你不可思议，听也听不着，看也看不着，你就说不了了。所以佛呀，真的是骗我们，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？是为了让你醒，并不是说佛要在梦中给你真的讲他真是怎么回事，他没法讲不了，哎，你也听不懂，你也想象不出来。好，我看啊，挺好。下边这个，你说我们说剩的多，剩的少，其实也可以说我们《金刚经》讲完了，可以不可以说《金刚经》讲完了？哎，你听懂如梦观了，《金刚经》就讲完了。所以啊，剩的也没多没少，是不是啊？说那我们下一次还要不要听啊？还要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啊，邪见还老起来，正见还不坚定，是吧？正见还不能打成片，哎，一天念金刚经，比如说念两遍、念三遍，哎，我能想起如梦观来。一放下金刚经，一切菜，真的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就得练习的什么呀？切菜也是如梦观，哎，上班也是如梦观，哎，一见人也是如梦观，打成片，所以这个还得学。 学的学到打成片了，行了，你这就法身种子哗哗的往你这个记忆里头藏，那就离成佛就快了，哎，离梦醒就快了。好，我们那个今天就到这儿吧。